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5年10月29号到11月4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法轮功学员遇川普促席停止跨国镇压。法轮大法信息中心发表声明，呼吁美国总统川普、特朗普在周四10月30日与中共党魁习近平于韩国举行双边会晤时提出中国人权议题。该中心发表声明，敦促川普总统关注那些家属居住在美国遭中共非法关押的中国法轮功学员，并敦促总统要求中共立即终止在美国针对法轮功的跨国镇压行动。
美国政要呼吁白宫保护法轮功，捍卫立国原则。中共正在对信仰开战，这是一场中共赢不了的战争。前美国国务院宗教自由大使布朗巴克在中国论坛上的演讲中说，他指出法轮功是遭受迫害最严重的宗教团体，他认为美国应该支持法轮功。布朗巴克呼吁美国白宫会见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并宣布法轮功群体应该享有宗教信仰自由。
新西兰法会隆重召开，信师信法，勇猛精进。2025年11月2日星期日，新西兰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奥克兰隆重举行，15位学员分享了他们以真善忍为原则，不断修正自己，去掉各种执着心，努力精进，救度众生，助施正法的心路历程。同时在修炼路上，他们感受到师父的佛恩浩荡与无微不至的看护，对师父和大法的感恩无法用语言表达。
宾州两党议员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和跨国镇压。法轮功学员于2025年10月29号在宾州首府哈里斯堡的州议会大厦内举办法轮大法真相日活动，呼吁州议员们紧急关注中共迫害法轮功及其在美国本土日益增加的跨国镇压行为。当天的活动包括拜访议员办公室和一场新闻发布会，得到了两党议员的支持。宾州共和党州参议员道格·马斯特里亚诺和民主党州参议员谢里夫·斯特里特参加了新闻发布会，并发表了讲话。
全身心投入媒体，在讲真相中蜕变升华。作者：台湾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2004年得法的大法弟子，是因母亲介绍而得法，因三分钟热度的坏习惯没有坚持修炼，一直流连在常人生活中。有一天母亲陷入严重的病业，为了帮助母亲，我在几个月内快速将大法书全部学完，但一切来得太快，母亲最终离开了人世。我不能接受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成天以泪洗面。有一日在梦里，母亲来看我，她看起来是那么圆润饱满，带着在人间我没有看过的祥和笑容。她告诉我，她先待在天上的某个地方。我忧心地问她好不好，他说，你好，我就会过得好。那一刻我意识到，原来大法弟子是有责任的，也因为师尊的慈悲点化，让我开始振作起来。一，香港讲真相，开启正实法之路。 妈妈离世后，我决定只身前往香港讲真相。凭着刚得法的一股劲儿，什么活都干。有时在烈日下暴晒数小时，有时强风暴雨全身湿透也坚持着。有次讲台来袭，就想休息一天，没想到当天众生冒雨到景点要拿大纪元报纸，说一天不看都不行，但却扑了个空。我们知道这是师父的提醒。还有一位每天都来拿报纸的众生要出国，却交代我们天天都要留一份给他，回国后第一件事就是冲来拿报纸。大伙儿都感到众生渴望真相的急切。在香港的那一年里，接触了上万名可贵的中国人，也深刻了解大法与迫害的真相，这为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二，放下人心，投入大纪元。有了在香港的经历，我明白自己是为了众生而来，什么人生幸福与美好前程都显得不重要。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提到，目前有的地区在经营上已经能够打平，有的稍有盈利，这都是很可喜的了。但是你们不能停滞在这儿。很多负责人认为咱们打平了就行了，这就是标准了。不行啊，大家想一想，如果你们这么多人不用去常人公司解决生活问题，自己的报纸就能解决了，全力投入在这儿。如果这份报纸能够变成常人社会的一个正常工作，有正常的薪水拿，那你们不是既做了大法弟子该做的事了，生活又有了保障了吗？这多好啊。于是我决定到大纪元专职，没想到一转眼就待了将近18个年头。三，邪恶害怕，同修全力投入媒体。早年在外县市参与时，资源稀缺，收入极其微薄，在几年翻新透骨的修炼中历经艰辛，就在一切都开始顺利时，竟接到要到台北总社支援的大变化，心里很挣扎，不想放弃眼下安定的现况。但修炼就是要一步步提升，并在大法需要你的时候义无反顾地去承担，于是答应了。没想到就在出发前一晚，我的银行户头竟被冻结，并且身上现金用尽，本就经济拮据的我更是雪上加霜。心想北上的决定不能改变，当晚搜遍抽屉里所有的铜板，凑足了台币400多元，足够搭上半夜最便宜的那班客运。身无分文的我望着车窗外的景色，想想这茫茫未知的前景，我还是不争气地哭了。但想到自己的使命，想到众生期盼的眼神，我决定勇敢前行。后来危机陆续解除，感到真是个考验。若是当时犹豫先停下来解决自己的事，那可能后面的安排都不一样了。这历历在目的经历都让我更体会到媒体讲真相的救人威力，邪恶才会如此的害怕，尽一切力量阻挡着。四，以法为大，以众生为重，屡现奇迹。一，在香港讲真相，有天身体出现红疹，当时就很开心，觉得师父管我了，我在宵夜呢。第二天也很开心，结果过几天后竟长满我的手臂、颈部，然后就延伸到脸上。当时就警觉，心想不行啊，如果再长下去，别人会以为我有皮肤病，不敢接我的传单。就在心里跟师父说，不要再削了，如果会干扰救度众生，就请先停下来，因为我的基点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个人提升。所以不知不觉中就否定了这件事情。第二天疹子竟开始退了，两三天后就全没了。那是我第一次体验正念的威力。二，有次父亲来电说，医院查出他有癌症，并且并发多重重症，兄妹俩势必一个要赚医药费，一个要辞工照顾，顿时陷入愁云惨雾中。但越想越不对， 于是我跟父亲明白的一面喊话，告诉他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是来救人的，若过去时与你有过渊怨，安排在这时间你就要得病，影响我救人的话，那我们一起否定过去的恩怨，不要跟我算了，你生下了我，你也会有大福分的。之后我把在大纪元能救人的每一天都当作最后一天来过，就这样在未知的沉重压力下煎熬着。三个月后有天父亲来电，我头皮发麻，惶恐地接起电话，父亲在那头却说他没事，说是护士看错病历，乌龙一场，现在正跟乡亲组团坐车来到台北内湖游玩，真是太神奇了，知道是师父帮我化解了这一难。三，又有一年父亲车祸住院，胸肋骨全断，说要躺上两三个月不能动弹。我在医院照顾了几天后，心想不能被困在这里呀，我要出去救人，医院不是我该待的地方。于是决定借钱送去照护中心，因为钱可以再赚，但众生的生命等不起。结果十天后我接到电话，说我父亲觉得太无聊，竟自己溜回家了。当时我笑了，心想能动就表示康复了，我知道我做对了选择，大法再次展现了神奇，又一次扭转了危机。三个月不能动弹缩短成十天，看护费也省了，事后肇事者还慰问了点钱，不多不少，刚好就是我当初咬牙借的钱，有惊无险的又过了一关。四，去年医院来电说父亲烧伤送医，要动手术，需家属签名，若错过时间有感染之余。当天我被工作困住，在紧要关头，一头是不处理就要开天窗影响救人，一头是开刀安排不能错过，我难以两全，还是决定先处理工作，之后立马飞奔赶赴医院。眼看时间要来不及了，搭上计程车一路绿灯到达，刚好赶赴即将行驶的高铁，下站后一路奔跑到月台要换火车，一辆火车正准备启动，但我上岔几节楼梯，我看着火车脚下拼命地跑，心里喊着等等我呀，结果火车缓缓开动，我急着在心里喊拜托师父等等我，结果惊人的一幕发生了，那台缓缓向前开动的火车竟往后倒退，并在我踏上地面的那一刻停了下来，我一个箭步冲上火车，它就再次启动，至今我仍无法明白火车怎么可能倒退呢。就这样冲到手术室，刚好12点，正逢护士走出来让我签下同意书，再次感到了大法的威力。几次闯关的关键时刻，我始终把救人放第一位，摆正基点，我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不是过去个人修炼，一个是完全为他的生命，一个是为个人解脱。师父在法轮大法义解中说，那个大觉者他为啥呀，他完全是为着别人的。我发现当心中只有众生与责任，就会感到法的力量在加持着我的正念，仿佛全天的众神都在协助我，那是生命在同化大法的过程，万事都有安排，旧观念在破除，邪恶在解体，这与我过去掺杂着思念想利用大法解决自己遇到的麻烦所体现出的状态是截然不同的。五，邪恶惧怕，大法弟子全身心投入媒体。我多次感到邪恶是很害怕大法弟子全力投入媒体的，因为真能专职投入，在集体环境中每天在一起证实法，说的谈的都是如何更好的救人，将会对邪恶造成多大的震慑，所以总是干扰不断，常利用配合间的矛盾加大误会与间隔，让其失望放弃或愤愤不平离开。我想 不管在哪个项目与环境，所遇到一切矛盾都是为修炼提升而演化出的假象，其中也掺杂旧势力偏离法的安排，利用我们累世的业力制造矛盾，那都是极为恶毒的破坏性考验。六，以正理看问题，走出名利情。经营媒体是个万分艰辛的过程，表面上看人力、物力、财力都很困难。过去曾有人劝我要为自己未来打算，先去上班，多存点钱，生活有保障，再投入也很好，或等媒体更上轨道，再说也不迟。当时我就想，那我就直接投入其中，成为让媒体上轨道的一份力量。媒体在艰难中走到了今天，影响不断扩大，薪资水平也逐渐提升，持续开创环境，让更多同修能参与进来。在这些日子里，有心酸，有泪水，但我没有过一丝后悔。我明白，是因为修炼中的需要，需要利用这个环境去掉我不放的人心。因为有这样一个环境，能让我在这里不断地搜救着自己的众生。在重重困难与麻烦中，我也曾茫然不知方向，也曾麻木失去初心，更因为委屈而怨声载道，还因执着不放想逃避放弃。但每一次的冲击与困境，又都给了我另一个机会，去审视自己的内心，查找自己的根本执着。修炼人要能在反中正面看问题。我失去母亲，无人倾诉，所以我只能与师父对话，于是更专注修炼。多年来四处漂泊，反倒方便随大机缘落脚，能心无旁骛，全心投入。经济不宽裕的我，遇上早年艰困的媒体时期，让尚在年轻爱玩的年纪不至于迷失在花花世界里。因无专业背景，反而让我没有观念与局限，更能尝试各种可能。公司制度有不足，因此让我不等不靠，反而激发潜力。因为有管理与要求，所以让安逸不自律的我紧跟进程，每天集体学法，发正念，讲真相，就不容易落下。就这样，我在师父苦心的安排下，一路走到了今天。在做好大机缘一点一滴的过程中，就像是在完善我自己的过程。明白了这些后，心里对师父无限感激，这真是一个偏得。现在的时间太珍贵，救人急迫，一定要快速发挥媒体大面积讲真相的优势。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大机缘会议上讲法中提到，这么大影响的报纸，大法弟子的能力都很大，全身心的投入在做这件事情上，市场大就会解决，在这方面用心，真的把它办好。都这么想这么做，少数人这么想不行，得大家都能配合。最后引述一段师尊的法与同修们共勉，讲真相，救众生，这就是你要做的，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选自各地讲法13 ,2015 年纽约法会讲法。愿我们能把握好这段师父为我们延续来的时间，多救人，不负师尊的慈悲苦度。以上是我这些年来的修炼心得，如有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感谢师父，谢谢同修。
讲真相，救众生中的奇迹，作者云南大法弟子。我是1996年5月因病走入大法修炼的。在助师正法，广泛向民众讲真相中，我遵循师父，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选自弘印二法正乾坤教诲。面对每一个听真相的世人， 期间我遇到了许多非常动人也非常神奇的事。下面我讲几个听讲真相念九字真言后立竿见影的神奇故事。一、发育异常的小女孩奇迹般恢复正常。朋友的儿媳生了一个女孩，出生后婴儿的头就只能歪向一边，一吃奶就吐。朋友打电话来问我怎么办，让我去帮帮她。我到了朋友家后就将婴儿的头用毛巾垫了扶正，然后我就对着婴儿不断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长时间，婴儿的头就完全正过来了。女孩长到半岁时，朋友又打电话对我说，孩子的一只脚到现在还在弯着，不能伸直，又让我去帮帮她。我到朋友家后，将孩子抱起来放到我的腿上，抱着她在我的腿上上下跳，随后我又把她放到床上，拿一个硬一点的东西，叫小女孩用脚用力蹬，同时用一只手帮孩子的那只脚向下按直，一边不断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边对着孩子说，你也是来得法的小弟子，一定要长成一个正常人，不要残缺的身体好吗？他好像听懂了我的话，开始用力地蹬脚下的硬物。不多久，小孩弯着的脚恢复正常了。当小孩两岁时，我去看他，在吃饭时，朋友又给我讲，你看看他都两岁了，现在头发还是胎毛，又细又黄。我就把小孩抱过来说，大法小弟子要长得是一个正常人才行，要长出一头黑发来，这才正常呢。奇迹又发生了，第二天，朋友打来电话，惊讶地说，你快来看看吧，孩子长出来一头黑发。听到朋友的话，我激动的心里不断地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现在朋友的小孙女已经长成一个正正常常的爱跳舞的很可爱的一个小姑娘了。二、嘴歪的病人一会儿功夫就好了。有一年我妹夫生病住院，我到医院去看她时，她刚好去做检查，我就给病房里的七八个病人讲真相，去病有良方，信不信？信则灵，不信就不灵。他们都说信。我讲完真相，就给每人送一个护身符，让他们承念护身符上的九个字：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其中有一个是由于中风嘴歪的病人，他说，我已经住了20多天医院了，一点都不好。我就对他说，你诚心念，心悦诚，病就好得快。他听懂了，就不断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妹妹和妹夫回来后，我和妹妹出去吃完饭，转了一回街，回到病房时，坐在床边嘴歪的那病人一直看着我，这时我才发现他的嘴已经不歪了，正过来了，我心里真为他高兴，同时也谢谢师父对众生的慈悲，他应该当天就可以出院了。三、师父亲自给二妹夫拿掉了病痛。有一次二妹夫住院做手术，我到医院看二妹夫，做什么手术我没有问，只是给他讲了讲真相。当晚我住在二妹家，第二天我和二妹到医院看望二妹夫，刚进病房，二妹夫就高兴地对我说，昨天你们走后，我就一觉睡到早上8点，一次也没有上厕所，从做完手术已8天了，每晚痛得我睡不着，一晚上还要上4-5次厕所。听到二妹夫讲了他的变化后，我心里十分清楚，是慈悲的师父给他清理了身体，我从心里感恩师父。这是耳边听师父说，我看这个人不用你说，我就帮他做了。人们都说二妹夫是个好人，谁有难处他都乐意帮助，人与人之间从来不去搬弄是非，是那种常人中公认的好人。四、念九字真言，身体难受瞬间消失。有一天我们在向民众讲真相时， 看见马路边坐着一位60来岁的女士，看她的表情非常难过痛苦的样子，我就过去向她打招呼，你好。她突然大叫起来，好什么好，晚上睡不着，白天也睡不着，还好什么呀。我说，你只要信，马上就会好的。她说，我信，我信。我就让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并且说只要诚心的念就会好。同时我给她讲了三退保平安真相，她也高兴地做了三退。我和她告别后，和其他同修继续向世人去讲真相。过了一会儿，她就来找到我，高兴地说，谢谢你，我的身体现在已经轻松多了。我说，就谢大法师父吧。于是他左一个谢谢李大师，右一个谢谢李大师，高兴的像一个小孩一样。
诚念九字真言七天，小哑巴开口说话。作者：湖北武汉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2015年7月13号得法的农村女大法弟子，今年60岁，文化不高，从没写过文章。在正法修炼快要结束之时，我要向师父汇报一下我得法修炼后自己身边发生的几件神奇事，用来证实师父的伟大，法轮大法的美好与超长。一，诚心念九字真言，全身的疼痛消失了。2015年7月13号，偶遇一位大法弟子刘太婆，她给我讲大法真相，并劝我三退。当时我就退出了少先队。她还说，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能保命保平安。我说，我哪哪都不舒服，腰疼、腿疼、脚疼、风湿骨疼，还有心脏病。他又说，念得越多，好得越快。你如果能学法练功，好得更快。你到我家学法练功吧。当时我还是半信半疑，转念又一想，这不打针、不吃药、不花钱，还不遭罪，这多好呀。我就天天念九字真言。不到一个月，我全身的疼痛就全好了。这时我才去刘太婆家学法练功，刘太婆一家人的热情也让我十分感动。通过一段时间的学法和老同修的帮助，才使我明白了法轮大法是正法，是教人修心向善、做好人的佛家上乘功法。二，头部栽在水泥马路上，诚念九字真言，人没事。前几年的一天，丈夫骑自行车带我回家，半路上车子一打滑，侧翻在地上，只听扑通一声，我的头部重重地摔在水泥马路上。当时我想，这是师父在帮我消业的，没有事。当丈夫问我，有事没事，要不要去医院检查一下？我说，这是好事，是师父在帮我消业的。我就静心地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结果我没吃一粒药，也没打一针，照样上班。十多天后，却从耳朵和鼻子里抠出好多干血块来，好险啊。如果我当时不把自己当成练功人，是在宵夜的，去了医院，如果我不诚心念九字真言，可能就出大问题了。这也充分证明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咱们就讲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是千真万确的真理，谢谢师父的慈悲保护。三，诚念九字真言七天，小哑巴开口说话。有一次我给厂里一位同事讲真相，他说外甥3岁了还不会说话，教他也不说，马上就要上幼儿园了，不会说话，幼儿园不会收的，全家人都着急得不行，去医院找医生看了，也说没办法， 你不是说佛法是无边的吗？你有没有办法让我外甥开口说话？我说，我给你一个护身符，你叫他家人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试试，心诚则灵，念得越多，开口越快。七天后，他高兴地告诉我，他当天回家后，让全家人都围着外甥念九字真言，天天都念。到第七天，他外甥就开口说话了，说得还挺清楚的，真是太神奇了，也谢谢你给我讲真相。我说，别谢我，你要谢就谢我师父吧。他马上就说，谢谢大法师父。2021年，我丈夫腰疼，腿疼得走不动路，到医院检查，说是腰间盘突出，压迫坐骨神经了。医生说要住院做手术。我说，咱别花钱买罪受了，也不一定能治好。走，咱回家念九字真言去，叫他跟我一起练功。他说他没有那个耐心，我们一家人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结果七八天就全好了，什么活都能干，至今再也没犯过。还有一次，我给我爸做卫生，出门忘带钥匙，风一吹把门给反锁住了，我和爸在门口干着急也进不去了。这时我想只有求师傅了，我就站在门口求师傅帮忙，并默念九字真言，念了约五分钟后，我再去打门，门吱呀一声开了，把我父亲惊得目瞪口呆，他脱口而出，这也太神奇了吧。以上种种事例充分证实了师父在红银寺万法之宗中所讲真善忍三字圣言，法力无限，法轮大法好，真念万劫即变，是万古不变的真理，谁念谁受益。再次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在正法最后有限的时间里，我要更加努力地做好三件事，修好自己，多救人，绝不辜负师父的希望，圆满随师，返回家园。如有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洗脑般的罪恶，作者李纯。近期大陆一些地方又在办洗脑班，有邪恶扬言这是要对大法弟子进行新一轮的清零。我曾经在洗脑班被迫害过，出来后与曾在洗脑班被迫害过的同修交流，对洗脑班的罪恶和套路有一些认识，现在把洗脑班的罪恶揭露出来，希望对解体洗脑班能起到一定的作用。第一部分，洗脑班的本质。洗脑班是为了迫害大法，迫害大法弟子的，从而干扰师父正法，这是其根本目的。他采取各种方式诋毁师父，诋毁大法，诋毁九品共产党，诋毁明慧网，妄图动摇大法弟子的正信。第二部分，洗脑班的常用手段。一、虚情假意。帮教，也就是犹大，会在生活上假惺惺地关心你，与你套近乎，以获取相关信息，从而找到突破口迫害你，或去迫害其他同修，或取得你的好感，让你放松警惕，最终达到转化大法弟子的目的。所以与邪恶说话要慢一点，想好了才出言，不该说的一点都不说，一定要修口。二、编造谎言。邪恶诽谤师父，造谣说我们师父有豪宅等等，还造谣说现在的法轮功是美国的法轮功，隶属于美国国家安全局、联邦调查局等部门，是美国的反华工具。邪恶还拿出一张他们编造的法轮功与美国政府和某些部门的关系图表给你看，让你感觉他说的确实是真的。 邪恶一定是特别怕明慧王，所以他极力诋毁明慧王。邪恶什么谎话都说得出来，什么事都可以编，真的是可笑至极，无耻至极。三，软硬兼施。邪恶有时讨好你，关心你，或与你谈生活话题，或唱唱歌，装模作样的亲近你，但转眼就威胁你，拍桌子吼叫，说什么不转话就重判，要你把牢底坐穿。犹大还会举例说，某某态度好，转化后很快就回家了，某某坚决对抗不转化，现在还在监狱里。四，歪曲大法。邦教先是与你一起学法，包括转法轮，新加坡法会讲法，瑞士法会讲法，99年至2005年这期间师父的部分讲法。几天后，邦教再断章取义地给你谈他的邪物。他们把师父的法按专题分类抄写在笔记本上，比如治病问题，搞政治，圆满，无为，有为，九评，明慧网等等。他在一个个专题的给你灌输他的邪物。邪恶反九评的重点是针对九评之三，评中国共产党的暴政。邪恶可能对这一评最害怕，他找了一些虚假事实或理由来逐条反驳共产党的暴政。但事实胜于雄辩，共产党的罪恶谁能轻易抹得了呢？五，邪恶很狡猾。他有时先假惺惺谈一点正面对法的体会，比如要做好人呐，要无私，为他，为公，但最后落脚点却是共产党宣传的所谓的为人民服务这些假大空的东西。同时他讲，你把家人、亲朋好友、领导、同事等都照顾好，守公德，不违法是好人的基本条件。共产党迫害大法才是真正的违法，他们完全是颠倒因果黑白。第三部分，邦教们的可悲。邦教们曾经都学过大法，有的曾经表现得似乎还很不错，但邪悟后反过来参与迫害大法。从人的角度讲，他们是被中共利用的工具，从神的角度看，他们是被旧势力操控的即将被淘汰的生命，其生命走向是极其可悲的。从邦教的谈话中得知，他们都把转化大法弟子的事当作一种职业来做，据说他们每天工作挣两三百元，他们互相之间极不信任，互相攻击对方，瞒着自己去偷偷接活。这里的接活就是指去各地做转化工作，指责对方在混点儿。混点儿只做转化工作时有意混时间，多骗点钱。他们经常设法向当地政法委或公安局请求延长办班时间，好多捞点钱，真的可笑又可耻。据某个邦教自己说，他们一会儿在省里面的几个专门做邦教工作的人，现在过得都不好，有几个人因为搞传销而债台高筑，有的人配偶重病缠身。诽谤师父，迫害大法，这可是天大的罪，更大的恶报还在后头呢。希望他们能够将功补过，那是他们最好的结局。第四部分，在洗脑班如何应对。首先，平时学好法，这是破除邪恶的根本保障。师父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摘录自排除干扰。其次，多发正念，在那个特殊场所，我们可以在心里发正念，随时都可以智慧地做，可以对着邪恶发，包括睡觉时间在床上也可以发， 记得当时我们同修暗中示意一起发正念，致使那个帮教后来经常上厕所，身体一天比一天出衰样。第三，无论邪恶之徒他播放什么、写什么、说什么，我们都置之不理。就按师父在《红银》中的诗《道中》讲的法去做，视而不见，不迷不惑，听而不闻，难乱其心。第四，无论邪恶怎么折腾，我们要做到坦然不动。师父讲了，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摘录自去掉最后的执着。第五部分，由洗脑班引发的一些思考。一，什么才是衡量标准？这些帮教背起师父的法来非常流利，而且记得很多，他们也都很有口才，但真的学进去了吗？实修了吗？没有。在他们没有邪悟之前，可能会迷惑一些学员。其实师父在法中都讲了，衡量大法弟子应该看其心性高低，学法是为了指导修炼的，而不是为了卖弄或其他。二，如何形成整体？由于邪恶很害怕大法弟子和世人知道迫害情况，他们办洗脑班都是偷偷摸摸的，极其保密，而且经常变换地点。我弟今年办洗脑班，就是转移到城里的另一家酒店。当时有一个乡下同修知道这个新地点，他只是自己在家里对这个黑窝发正念，但没有通知其他同修，特别是城里的同修，集体近距离对着这个黑窝发正念。以后只要是大法方面的事，大家应该主动的去调查清楚再通知，协调其他同修一起来做，体现出整体的力量。师父说，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摘录自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三，赶快修好自己。我那次被邪恶绑架到洗脑班迫害，深挖一下，是因为自己放松了修炼，经常玩手机，常人的各种欲望执着心都出来了。邪恶现在又大搞洗脑班，说明我们有漏，被邪恶钻了空子啊。希望各位同修赶快归正自己，修好自己，走好以后的路，圆满随师还。
摄像头和刷脸门镜在等我们救他们。作者：带路大法弟子。我得法以来，对摄像头一直有怕心，突破不了。有一天，我看到一篇明慧交流文章，一位被非法关押在监狱里的同修，为了练功，经常对摄像头发正念。后来，同监室的一位年轻女犯人看到，同修一练功时，摄像头就向别处转头，不照同修了。这篇交流文章使我对摄像头法正念信心大增。师父说，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学法小组同修们交流时也不断相互提醒，要站在正法的基点上，救度众生角度上做好三件事。有一次我发正念想，我是所有摄像头和刷脸的门镜，请你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要照大法弟子，你们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大法弟子是来救人的，邪恶迫害大法弟子非常残酷，甚至活摘器官，你们配合共产邪灵拍摄大法弟子，就是助纣为虐，你们会进无生之门的，将无尽的偿还所欠下的罪业，那是一件非常非常痛苦的事情。希望你们互相转告我说的话，传得越多越好， 你们会功德无量。我每天也给你们发正念，铲除你们背后的邪恶。这时我看到我坐在很高的大莲花上，周围一圈一圈地围满了摄像头，仰头看着我，好像他们在认真听我说这些话。我天目从来没开过啊，可那景象真真切切的。写到这我明白了，他们在等这九字真言啊，他们也需要了解真相，也是我们要救的生命啊。师父在转法轮中说，那魔永远也不会高出道的。有时我还跟摄像头和刷脸门镜说，不管大法弟子修得好与不好，有没有怕心，你们都不要照，大法弟子只归我们师父管，我们会在法中归正自己，你们千万别做傻事，永远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真的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转告那些刚安装上的摄像头，没得到九字真言的不了解真相的摄像头，互相转告功德无量。我把自己的这个经历写出来告诉同修们，不在法上的请同修指正核实。
在助施正法、救度众生的基点上正念正行。作者：海外大法弟子。师父好，同修们好，很高兴与大家交流分享我的修炼体会，和同修们一起共同提高。今天我交流的主题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应该站在助施、正实大法、救度众生的基点上去思考、去做事。真修的大法弟子都知道，大法弟子随师正法26年了，现在已经接近尾声了，越到最后对修炼人的要求也就越严格越高了。如果我们的一丝一念还不能在法上修，不能时时刻刻同化大法，用大法要求来归正自己，遇到事情还用人心对待，还抓住人心执着不放，那么就很容易被旧势力黑手烂鬼钻空子，来加大我们修炼的难度。师父在很多年以前就已经讲过了，我们的修炼在1999年720之前是属于个人修炼阶段，720以后就全面走入了正法修炼阶段，而且师父把大法弟子全部都推到了最高位置了，我悟道也就是推到了最高的果位上去了。只要我们大法弟子能保持正念，也就是神念，就会利用我们的佛法神通，心想事成，无所不能。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有能力解体邪恶，制止迫害。大法弟子就是在反迫害中证实着大法，救度着众生，做好师父要求我们做好的三件事，完成我们的历史使命。我悟道，所有能跟随师父正法走到今天的大法弟子，都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不应该再站在个人修炼的角度上思考问题了，都应该站在助施正法、救度众生的基点上正念正行了。我们修炼向内找，修好自己的目的不是为了个人的提高圆满，也不是证实自己如何如何，我们修炼好自己只是个基础，我们的真正的目的是为了助施正法、救度众生，引自各地讲法时在精进，所以我们的基点一定要摆正，才能做到师父要求我们做到的正念正行、精进不停，才能救度期盼我们已久的众生， 才能完成我们的历史使命。下面将我在自己修炼过程中的一些心得体会与大家分享，如有不在法上之处，恳请同修们帮助在法上归正。今年7月3号早晨，我和我先生一起去参加户外集体练功弘法。那天的练功场地由于被当地的常人要举办活动占用了，我们就临时搬到了附近的一个地方。平常我们都是早上6点半开始在公园里练功，人很少，很安静。那天由于常人有活动要布置现场，所以很早就有两台除草机在我们周围的草坪上跑来跑去，噪音很大。刚开始我就在想，声音这么大，这不在干扰我们练功吗？应该发正念清理背后干扰我们练功的邪恶。想着想着，我就觉得这念头不对呀，我们现在是正法时期修炼，得转变观念了，不能再站在个人修炼角度上看问题了。师父讲过，我们在修炼过程中发生的一切事情都不是偶然的。就这么一想，我一下就悟到了，他们是来得救的众生啊。当时我们围成一圈在练动功，正好我身边有一个三层阶梯的长条水泥台，长度练静功时能坐两个人，但很窄，刚刚能坐下来打坐盘腿，一不小心迷糊了就很容易掉下来。我就在想，一会儿练静功时，我是在台上练还是在地面上练呢？同修们都在地面上练，我在台上练会比他们高出来很多，他们会不会想我在显示自己有高高在上的心呢？边想边向内找，我自己是不是有这些人心呢？确定自己没有这些人心，我只是想，我在高处练功，常人远远就会看到我在这里练功，我的目的是通过练功来弘法救度众生的，不是在显示自己。平时我每次出来参加集体户外练功时，都得很早从家里出来，我俩得开车20分钟。早晨发完6点的正念，马上就得出门，时间很紧张。每次都穿上整齐漂亮的衣服，或者穿着印有法轮大法的衣服，并化淡妆，这样看起来就很精神。我想我出来弘法代表的是大法弟子的形象，得给众生留下美好印象，不能很随便。今天我穿的正好是印着法轮大法的黄色衣服，不正好是在弘扬大法吗？所以我也不怕同修怎么想我了。到练静功时，我就跟我先生说，我决定了，我在台上面练功，你就在地面上练吧，别上来练了，因为他是后得法的，现在盘腿一小时还有些困难，偶尔练静功还会迷糊，上来练不安全，因为我一心想的就是救度周围的众生，所以这次练功我就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让动作达到标准，时刻保持清醒状态。周围的除草机还在不停地来回除着草，我什么也不想了。每次练完功后，我先生都会帮助我在公园周围练车，准备练熟后参加路考，所以开车不熟练，车开得也很慢。当我正在准备掉头时，看见后面来了一辆车，我就靠边停车，拉开车窗示意让后面的车先过去。可是车开到我旁边时停下来了，只见车里的西人主动跟我打招呼，说的什么我也听不懂，右手一个劲儿的点赞。我仔细一看，哦，原来是刚刚在我们周围除草那个西人，他认出了我穿的黄色印有法轮大法的衣服。我英语不好， 就只会简单用英语跟他说 How are you? 法轮大法 is good。 同时也不停地给他点赞，我心里面很高兴，知道这个生命得救了。过了一会儿，又开过来一辆小车，从我停下来的车旁边缓缓开过来，也是一个西人。他边开车边摇下车窗向我俩点赞，我也摇下车窗给他点赞，同时说着 How are you? 法轮大法 is good。 我知道这个众生也得救了。如果我当时站在个人修炼的基点上发正念练功，而不是站在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引自各地讲法时，在精进的基点上正式大法，可能就不会达到今天的救人效果了。还有一次，在今年6月21号，我们家种的韭菜上面开了许多优昙婆罗花。事情是这样的，今年我先生在家种了一些蔬菜，平时都是他在打理，我就做一些其他事情或者干一些他不想干的活儿，例如打理草坪、清理石头杂草等。他有时不高兴时就说我不帮他拔地里的杂草，老干那些没有用的活儿。今年我家韭菜长得比较好，我就想今天我去地里割些韭菜包馅儿，顺便也帮他除除草，圆融一下家庭吧，也让他高兴高兴，同时再多割些韭菜给邻居吃。当时割韭菜时我还没发现什么，以前我给邻居送韭菜都是选一些好一点的给他吃，没有特殊给他挑选过。一次我给他送完韭菜后，他跟我说他愿意吃一些又粗又大的，还说大的有韭菜味儿，细小的没韭菜味儿。当时我还有人心在，就在想我自己吃的还没有给你的好呢，心里就有些不高兴，但也没表露出来。就在想又粗又大的韭菜谁都喜欢，细小的收拾起来还费时间。这次到韭菜地里一看，还真的分散的长了一些又粗又大的韭菜，其他的就比较细小。当时我也没多想什么，既然邻居爱吃又粗又大的，那我就把它单独挑选出来送给他吧，细小的我就回去慢慢收拾吧。一般情况下在家里我都是一边干家务一边听明慧交流文章，就不觉得浪费时间了。这次当我送给他时，他一看韭菜这么好，又给他那么多，他非常高兴。他说这么多我也吃不了啊，我就又告诉了他存放韭菜的方法，以后再吃一样新鲜。我就又在地里继续除草。可当我回来刚进家门时，他就打电话给我说，我发现韭菜上面好像有优昙婆罗花啊。我很惊讶地说，你赶快拍个照片给我发过来，我看看是不是。因为我在中国大陆出来之前连续3年了，我们家屋后面的菜园里面都会开很多很多的优昙婆罗花，所以我认识。这次邻居给我发过来照片，我一看啊，真的是优昙婆罗花啊，我非常高兴，马上就悟到了，是师父在鼓励我们啊。我再看看我割回来的韭菜上也发现了许多优昙婆罗花。其实这些修心的过程在当时觉得很自然，是过后仔细回想才写出来的。这件事发生后，我又仔细地回忆了一下这几天的修炼过程，发现我在最近这2-3天内竟然过去了6个关难，都是一些如何为他人着想的心性关，以及一些如何配合整体修炼的事情，由于时间关系就不一一叙述了。写到这里， 我自己向内找，审查自己的内心，觉得没有什么显示自己的，更没有证实自己什么，都是很自然的心态流露。其实这一切行为都是来自于大法，来自于多学法，是大法指导我做到的这一切。我真心希望还没有从个人修炼中走出来的同修们，都能从个人修炼的框框里面走出来，融入师父要求我们做到的正法修炼中来，成为真正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多证实大法，多救度众生。以上是个人所悟，供同修们参考，如有不在法上之处，恳请同修在法中归正。
去除执着常人手机方法的一点交流，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看到网上有很多关于执着常人手机阻碍修炼人精进的交流文章，我想和大家交流一下在这方面我的做法，意在抛砖引玉，共同精进，把时间都用在修炼上，走好最后的正法修炼之路，有不妥之处请慈悲指正。我为此专门买了一部智能手机，小米系列，不到1000元，不装电话卡，不联网，用飞行模式，设置开机密码，里面存有师尊的所有讲法、红银、澳洲讲法视频、练功音乐、每日明慧文章等等。出门讲真相时，不带常人手机，只带这部手机，一边寻找有缘人讲真相，一边背诵红银，从红银1到红银6，一篇不落全部背诵，包括歌词，就这样反复轮番的背诵，已经坚持好几年了，既没有浪费时间，又学到了法，感觉对我修炼提高帮助很大，法理越来越清晰，原来很多不是太懂的事情现在也能理解了。安排好时间，什么时候看什么书籍，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把时间确定下来，就不容易漏相。比如上午出去讲真相，下午学转法轮，晚上看师父各地讲法，做家务时听明慧广播，有些零碎的闲暇时间可以看明慧或政见网上的交流文章，从电脑下载做成 Word 档存入手机里，也可以加练半小时动功或多发正念等。我每天都感觉时间不够用，哪还有时间刷常人手机啊。有一部像这样专门用于修炼使用的手机，对我来说感觉很方便，尤其我在外地孩子家居住时，身边只有一本微型转法轮，想看其他师尊的讲法就没办法，这样我想看什么马上就可以在这部手机中找到，内容分类做不同的文件夹，我写交流文章也基本都是在这部手机便签中完成的，定稿后用电脑打字发到网上，出去讲真相，有三退的名字马上就可以记录到手机的便签里，无需随身带纸笔。而且我把护身符的正反面拍下存入手机，讲真相时打开给众生看，让他们用手机拍下，记住这救命的九字真言，有时也让他们拍下师尊的为什么会有人类。我在外地身边没有资料，去很远的外地同学聚会不方便随身带资料，也会用这种方法救度众生。对某些同修来说，为什么他们会去刷常人手机，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还没有真正认识这次修炼机缘的珍贵和毁约的可怕后果，自然也就不知抓紧和珍惜。其次，他们没有把时间安排好，没有给自己定每天学法的任务，没有给自己压力。在此我提点建议，当你想看常人手机的时候，你先忍着，此时强迫自己看一篇明慧周刊或政见周刊的交流文章，或学一篇师尊的精进要旨，或背诵一首师尊的红吟，或发正念，或再练半小时动功，或写交流文章，写文章的过程也是提高自己的过程等，有很多修炼中的事情可以做的。如果你实在以上什么都不想做， 那宁可做家务都行。总之就是坚决不刷成人手机，慢慢就可以改变过来。不要贪图世间的安逸，想想我们来世的目的，不要只考了59分，因为自己修炼的懈怠，差一分而毁了自己的前程，到时后悔莫及。作为修炼人，每天必须要做的事情，都应该努力去做，尽自己的能力，千万别蹉跎岁月，留给我们正法修炼的时间真的不多。何时？
找到并放下自己的漏，磨难瞬间消失。作者：湖北武汉大法弟子起草，同修整理。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1999年3月得法的农村老年女大法弟子，今年78岁，26年来从没写过稿。虽然学法、练功、发正念、讲真相救人、发真相资料，哪一样也没落下，自我感觉良好。有的同修也认为我修得还不错，可是最近我遇到的病业假象却迟迟过不去，不能起来学法练功，吃什么吐什么，持续了十多天，我才意识到是自己修炼有漏了，被旧势力抓到了迫害的把柄。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告诫我们，我告诉大家，无论出现什么样的矛盾，出现什么样的情况，那肯定是我们自身有漏，那这一点是肯定的，如果没有漏，谁也钻不了这个空子。我的漏到底在哪儿呢？我就努力的一点一滴的向内找，也请同修帮我找。虽然找出一大堆执着心，如怕心、怨恨心、爱面子心、显示心、瞧不起人的心、急躁心、安逸心等等，可都是浮于表面，因为没找到根本，所以病业假象一直不去根，时好时坏，身体不舒服，心里也很难受，我每天都在努力向内找。可能师父法身看到了我真心的向内找，有想修好自己的心，师父就在梦中点化我。一天晚上，我梦到自己气冲冲地跑到邻居家，为一点点小事争吵。醒来后，我马上悟到，这是师父的点化。但是由于自己学法不入心，悟性差，只悟到是我的怨恨心和争斗心没去，被旧势力钻空子造成的。由于没有找到根本执着，所以关还是没有彻底过去。前几天学法时，当我读到师父在转法轮中关于因为人有情在，生气是情，高兴是情，爱是情，恨也是情，喜欢做事是个情，不喜欢做事还是个情，看谁好谁不好，爱干什么不爱干什么，一切都是情，常人就是为情活着。那么作为一个练功人，一个超常的人，就不能用这个理来衡量了，要突破这个东西。一位同修对我说，你是不是对女儿的情还没放下呀？因当时我还没有悟到，既没承认也没反驳，就没吭声，同修也没再说下去。后来我才慢慢悟到，这一难从表面上看，是我的怨恨心和争斗心不去，被旧势力钻空子造成的，其实是对女儿的情的根本执着还没放下。仔细想起来还真是的，前段时间为了女儿的事，三番五次都想去女婿家理论理论，总认为女婿有太多的不是，长得又丑，丢面子不说， 对女儿又不太好等等，这不就是情还没放下吗？都修炼二十多年了，修炼人怎可忘记万事皆有因果？而我只看女婿今生对女儿不好的果，却不想是否女儿哪生哪世可能有伤害过女婿的因呢？或者是用这个方式帮我去掉常人的情这个根本执着，早点修成神的大好事，我怎么不把他当成好事，反而去怪他、怨他、恨他呢？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讲，有的学员根本执着一直没去，这就是根本上是不是大法弟子的问题。我真是悟性太差了。说来也神奇，当我找到自己的漏，根本执着是情，并决心彻底放下阻碍我同化大法的这个根本执着时，身上的一切不正确状态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我悟到是师父把我这个顽固的执着给拿掉了，谢谢师父的苦心救度和同修的帮助。在最后有限的时间里，我要认真学法，事事对照，时时向内找，找出自己的一切不足，尽快同化宇宙大法，真善忍，做好三件事，抓紧讲真相，争取多救有缘人，返本归真，随师回家园。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扩大容量，多救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本人口述，同修整理。我到一老年同修家的学法小组学法，学法后，我和他一起配合讲真相，发明会各类期刊，还有真相 U 盘、真相小葫芦车挂，用过期的光碟做的光鲜亮丽的法轮大法好盘贴挂坠。还有每年的大法真相年历，世人都喜欢要。按照明慧给的讲真相的各种版本，只要能讲真相，众生喜爱，救众生我们就去做。讲真相时，同修大姐上前去讲，我就发正念。同修讲完了，退的我就递上一本真相资料，告诉他回家好好看看，为什么要三退。明真相得福报，不退的我也递上一本真相资料，让他们回家好好看看，等到下次再退。有时我先给真相册子，大姐同修再去讲。现在世人都愿意接真相册子，说内容丰富，不用翻墙就能看到他们想看而看不到的东西，还有的说看了之后非常感动，受启发。有的即使不要也点头谢谢，示意已经看过了，现在控制世人的邪恶因素少之又少了。讲真相时有时碰到讲过的明真相的人也帮着讲，你赶快退了吧，退了对你有好处。那个人退了，他还告诉你说真名要心诚。有一次我们遇到一个男士，我递给他一本真相期刊，他接到后激动地说，太好了，我可接到你们的资料了，我到国外去旅游，哎呀，看到你们大法在国外那是轰轰烈烈呀，到处都能看到你们的大法，这回我可知道你们的大法那是真好啊，你们的资料我可得到了。看他的表情，他真的是如获至宝，因为他为得这个真相可能等了多少生多少世了，就为今天这一刻呢。在此感谢国外的同修，让这些大陆的世人明白真相。有的人在国内不听不看不闻不问，到了国外没有了邪恶的因素控制，在看到国外大法弟子弘法讲真相的盛况使他们震撼，再加上听闻大法弟子讲的真相， 揭体了阻碍他们明真相得救的邪恶因素，使他们开心得不得了，因为他们真的得救了。我们组有两位老年同修，读法总是读错，我和他们交流，同修给我们创造条件，提供学法的环境，我们得珍惜呀。可同修老是念错，到他念时，每段法没有一次完整读下来的，纠正完多字，再重读又落字，一句法有时读了好几遍。每次和他们交流修心性时，他们都说不出啥，每天早早的来，非常守时，从不迟到。我一直要求自己要修出慈悲，要包容同修，师父不想落下一个弟子，我们也不能嫌弃同修，我们组同修都在找自己修自己，一直坚持到现在。过程中我意识到并修去愿心、妒忌心，为同修着急的心怎么还不提高啊？怎么还是老样子？有时给同修提出来时，带着急心、怨心，我就向同修道歉，我错了。有时思想反映出怨同修的念头，我马上在心里说，师父，我错了，我错了，这不是我，我不要他。有时和同修交流时，无意中有评论同修的心，没做到修口。还有，有时自己认为应该这么做对，也要求别人这样做，没考虑别人的感受。举个例子，看到同修在敬师敬法有问题时，自己就受不了，马上给同修指出来，告诉同修应该怎么做怎么做，没考虑到同修的接受能力。师父在精进要旨清醒中讲，我经常讲，一个人要是完全为了别人好，而没有一丝自己的目的和认识，讲出的话会使对方落泪的。现在我把这些不足找出来修去它，达到法对我的标准要求，去掉人的观念，修好自己，做好三件事。
要做一个负责任的修炼人。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我从小得法，但因为一直独修，经常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三件事做得并不够精进，令师父为我着急。师父多次点化我，要抓紧时间做好三件事，才有资格成为真正的大法弟子。于是我开始慢慢回归同修群体，努力多讲真相。回归的第一天，在回家的路上，荷兰国家铁路网出了故障，许多车次都延误了。我已经上了火车，等了很久，人迟迟没有发车，以为再等等就好了。结果广播通知说，司机临时找不到人，因延误太久，这趟车决定取消。车上的乘客都十分失望，一部分人抱怨着，想再等等，看是否能恢复。另一部分人则查看时刻表，赶紧收拾东西，冲出车厢，跑到别的站台去换乘其他列车，继续各自的旅程。我也跟着大家跑下车，换乘了另一趟火车。火车开动后，我的心才稍稍放松，因为总算踏上了回家的路。那时我心里想，幸好我的工作不需要对他人承担这么高的责任感，只要完成任务就可以，要不然如果像火车司机这样，一有事请假或出状况，耽误了那么多人的行程和正事，真是让人压力山大呀。忽然，我想到自己还有另一个身份，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而这个身份是最需要有强烈责任感的。多年来，我没有出来，与同修一起讲真相，救度众生，就像那个失职的司机，本该把整列车的乘客按时送到目的地，却因为疏忽，导致许多人要么滞留原地无法前行，要么只能换乘别的列车，让其他列车过于拥挤， 辗转颠簸才能到达目的地。这不正像我们讲真相时的情形吗？每个大法弟子都被安排了许多与自己有缘、需要救度的众生。如果因为各种理由不履行自己的使命，就会让这些众生要么久久得不到救度，徘徊在人间的迷中，要么被重新安排给其他精进的同修，从而让他们负担更重，路途更艰辛。这样一来，就像那天的铁路网一样，秩序打乱，列车延误、取消、停开，大量旅客滞留。这些年我讲真相太少，错失了多少与我有缘的众生。现在我必须更加努力，希望还来得及。师父一直在给我们时间，我想也许正是因为像我这样不够精进的弟子，任务未完成，师父才一再等待吧。不然那将是多么可惜的事，无论对众生，对我们自己，都是巨大的损失。
随想写作的目的，作者大法弟子。大法弟子的写作目的与世人是不同的。世人写作要么是为了挣钱，要么是为了名，而大法弟子是为了证实法。因为写作本身就是在传承神传文化，可以起到救度众生的作用。其次，大法弟子在写作的时候也是在提高自己。我发现自己在写作的时候真的是思维大开，很多平时想不到的东西都在源源不断地涌出来，自己在救度众生的同时也提高了自己的心性，这不就是在证实大法的威德吗？既可以救度众生，又可以提高自己。因此写作的好处和用途不是单方面的，而是有很多作用的。写作的过程也会遇到方方面面的干扰和考验，写不出好的文章着急，写的文章不发也着急，就是在这种考验中，看一个人的心是怎么想的，怎么做的。记得有一段时间，自己想着单位挺忙的，能不能多一些时间工作，少写一些文章呢？这样或许会宽松一些吧。自己就这样一想，结果工作就源源不断地涌进来，真的是连写作的时间也没有了。此时才明白，时间是师父给我们安排的，你不想写文章，自然也就不给你时间了。我的工作时间相对轻松，再加上工作能力强，别人几个小时才能完成的工作，自己十几分钟就可以完成。一直以为自己很厉害，现在才明白是师父的安排，就是给我更多的时间去构思和写作的，从而在证实法的同时提高自己。一切都不是我多了不起，没有师父的安排和看护，我们和世人一样，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大法弟子做事能力强，其实是大法给的，师父给的，目的是让我们证实法的。如果我们把自己看得太重，就会发现自己马上就会掉下去，啥也不是了，工作能力不强了，幸运之神也不再眷顾我们了。我们来这里的唯一目的就是证实法，救度众生，其他的都是假象。当然不仅仅是写作，做其他的证实法的事都是一样的。一点个人的认识和感悟，写出来和同修交流，有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指正，共同提高。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